弟兄姐妹平安，我特地选这一段经文，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我这边先把24、25这两节经文读给大家听一遍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。24节，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，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我把我今天的讲章一共分成三个段落，跟我所拟的三道讨论问题是有一个配合的。等会大家聚会之后，如果有分组讨论的机会，你就会留意到，基本上我把这一段经文所分的段落，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，就跟那三道题息息相关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腓力斯和他的夫人，一位犹太的女子土希拉，他们到底何许人也？这个腓力斯是在巴勒斯坦，在那个时代巴勒斯坦的最高行政长官，他是代表罗马帝国派驻在那边的巡抚，就像总督巡抚，是最大的官了。那么他旁边有一位叫土希拉，是犹太人啊。这边讲说是他的夫人啊，其实是他第三任的太太了。那么保罗那时候什么身份？保罗被下在监牢里面，被关押在该撒利亚，而主审官就是这位腓力斯。这里面的一些背景、一些来龙去脉，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稍微有一点概念啊。这个保罗是有案在身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太的公会控告他，控告保罗召见摩西的律法，而且还亵渎圣殿。因为他们误会，犹太人误会，以为保罗把他从亚细亚所带来的同伴外族人以弗所人，他们以为他把外族人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带到了圣殿里面去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唯一的死刑的罪，但是他们误会了，所以他们想要把保罗用石头打死他。那么在这里面的整个混乱，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，保罗被罗马的千夫长，一位叫做吕西亚的千夫长，他把他收押起来，然后把他解往该撒利亚。为什么？因为该撒利亚是罗马巡抚的这个衙门所在啊，是他的这个是他的办公的场所，也就是像是在巴勒斯坦地的首府。所以保罗被押到那边去，他被羁押在 该撒利亚的监牢里面。菲利斯事实上审问过他，菲利斯开庭审问他，这个犹太的公会也派了这个诉讼师，就是律师啊，像我们现在的律师一样，就派了这个地上诉状啊，告到这菲利斯的面前。所以菲利斯他开庭听过了，那么菲利斯他自己知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呢？他知道，他在那边当官当了一阵子了，所以他也了解，虽然他是意大利人，但是他也了解整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，他们的信仰。所以他开庭审问了，他一听他心里面也有，这个保罗虽然是被告，但是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杀的这种大罪，不过就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之间对他们的生活，对他们的宗教里面的一些讲究，一些礼仪。所以这是整个的背景。菲利斯虽然知道保罗并没有犯什么大罪，但是他一方面呢，他又想要讨好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在他的管辖之下，他也希望跟犹太人相处得好，这样子风平浪静啊，他的官运也能够亨通啊。如果他专门处处要跟犹太人对着干的话，那么犹太人很可能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那这样做起来可能他的名声也不会很好。所以菲利斯，事实上不止菲利斯，以前的比拉多，历任的罗马的巡抚，很多都是用这样的态度的啊。所以他们表面上是封疆大吏，派驻到不同帝国的不同的地方，去管辖那个地方的外族人，但是他们多多少少也懂得为官之道，所以他们会尽量跟被管理的当地的那些外族人要搞好关系。菲利斯他要讨好犹太人，所以明知保罗并没有犯什么大错，但是他不愿意宣判他无罪，把他释放，还是一样继续收押在监牢里。但是这个菲利斯也很有意思，菲利斯他想要知道保罗信基督耶稣的道理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，也有可能是他的太太土希拉怂恿他。土希拉啊，大家看他的这个名字啊，可能会感觉到他很土的感觉啊，其实他不土哦。土希拉的来，他也是大有来头的人。你知道当时分封的王是希律家族，我们读福音书，你读使徒行传，你前前后后至少碰过四位希律王，大希律王就是耶稣诞生降生的那个时候，他当分封的王，圣殿就是他盖起来的。他听那个东方来的博士说，有一位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了，所以他心里面老大不痛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罗马帝国派在这个巴勒斯坦是分封的这个地方的君王，管理犹太人。现在有一个人要来取代他，所以他一发狠，他把伯利恒境内，大家记得吗？2岁以内的婴孩通通杀掉。因为那个博士跑回去了，没有跟他报告，跑回去了，他心里面怒火填胸，就把 这些人都给杀，把这些婴孩都给杀了。那么第二位希律王呢，就是把施洗约翰砍了他的头的那一位希律王，就是大希律的儿子。我们还碰过第三位希律王，这第三位希律王我们什么地方碰到呢？我们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看到，这一位希律王也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所以把使徒雅各给杀了，还把彼得下在监牢里面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，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。这个是第三位希律王，或者称他为亚基帕王一世。等到我们读到第25章，我们现在读的是24章啊，使徒行传第24章，使徒行传第25章又跑出另外一位亚基帕王。这一位亚基帕王就是刚刚所讲的亚基帕王一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称他为亚基帕王二世。这个亚基帕王二世啊，跟土希拉是有兄妹的关系的。这个土希拉就是亚基帕王二世的小妹妹，所以名字看起来有一点点土啊，有土味，但是他其实是很带有皇族血统啊，一种在当时代的人的眼里是很尊贵的女子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个时候大概20岁不到，差不多20岁左右，但是已经结了婚了。那个时候通常这种公主啊、格格啊都很早的就成亲了，嫁给的是另外一位的分封的王，另外一个地方的分封的王。等到腓力斯上任，到了巴勒斯坦担任罗马巡抚，他看上了土希拉，惊为天人，一定长得很漂亮，所以他就用了他的手腕，以罗马巡抚之尊呢，那个地方最高的行政长官，所以他要什么大概都能够呼风唤雨，都能够弄到手的，所以他用了一点手腕，就把土希拉给抢过来了，土希拉就做了他的夫人。换句话讲，土希拉原本是有夫之妇啊，他硬生生拆散别人把他抢过来。而这个土希拉也很有眼光，怎么讲呢？这个 quote and quote 啊，这个要引号的，他很有眼光的意思是，他看中腓力斯的权，他想腓力斯是罗马的巡抚，日后总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所以他愿意依附着腓力斯，就嫁给腓力斯，以后还跟着腓力斯回到了罗马等等等等，这是另外的故事。那么腓力斯和土希拉他们想要听一听保罗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理，所以就从牢房里面把他提出来，就听他讲论。诸位，这是第一道你的题目。保罗选三个这个段落来跟腓力斯和土希拉分享，跟他们讲信基督耶稣之道。他从哪边切入呢？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他从这三方面开始讲。我想保罗是有深思熟虑过的，他不会随随便便就挑几个题目， 来敷衍一下，来搪塞一下，不会。保罗也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在腓力斯面前好像来求情，哎呀大人啊，冤枉啊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，你要还我的自由之身呢、啊、没有，保罗不做这样的事情的，所以他也没有在那边低声下气的来求腓力斯可怜他，没有，他专挑了这三个题目：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那我这边我要请大家也就着这个题目来思考啊。如果你有机会被邀请去讲论你信基督耶稣之道，请问你会怎么样组织？你会怎么样选配里面的要点？你会讲论些什么？啊，这是第一个题目。第二个题目啊，是请翻到第25节好吗？下面一节啊，好，25节，这样大家都看得到了。这个保罗他就跟腓力斯、普希拉讲论呢，节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谈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里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要点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腓力斯的反应。我们大家设想啊，设想当时的场景。这个腓力斯和土希拉他们的地位尊贵，他们很可能坐着的，很可能坐着这个冠冕堂皇、很富丽、很舒适的这个椅子上面，可能旁边还有酒啊，还有水果啊，还有仆人在那边招呼着他们。而保罗呢，是带着锁链站在堂下。一个是最高行政长官，一个是阶下囚，这是从外人的眼光里面所看来的情况。照道理讲，心里面忐忑不安、害怕的人应该是保罗才对。这两个人可能趾高气扬，这个一副很了不得的样子。但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场景，那个反应是什么呢？这个反应是腓力斯甚觉恐惧，他就中断掉保罗的讲论，把他打发走了。他说等我得便，等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叫你来。这到底里面是什么回事？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就着这一段几个字眼、一两句话所呈现出来的当时的那种氛围、当时的那种情况啊，所给我们的一些挑战、一些刺激，让我们来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诸位，原本的主审官腓力斯听了之后害怕了，而阶下囚跟这位主审官谈什么呢？谈审判的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你心里面在想，保罗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怎么跟你的主审官在那边谈审判的事呢？所以这里面需要我们好好的调转我们的思维。表面看，从外貌上看，保罗不过是阶下囚。No， 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特派 传上帝的福音，他代表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讲论的是悔改赦罪的道，讲论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来拯救罪人，把新的生命、永恒的生命赐予给他所拣选的人。所以真正保罗的身份，我们不要小看他了，以为他就是被捆着锁链的一个位阶下囚而已，一个犯人，一个罪人，不是。而听到的坐在上面堂而皇之很神气的那两位，其实他们是罪人啊。所以第二道题我请大家要讨论思考的，就是为什么菲利斯这一位罗马的巡抚官老爷听了之后甚觉恐惧，强行中断保罗的讲论，把他送走了。这里面所有的吊诡，那种反合的意味，值得我们留意。好，我现在进入到第三点，我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我相信保罗他被带上来，他知道菲利斯要听他讲论有关信基督耶稣的道，在他的脑海里面，他一定马上去组织、去整理，到底我要讲什么。在这一位自以为是、自洋洋得意、了不得的这样的一位主审官的面前，我应当讲什么？这个是上帝的仆人应当有的气节。在保罗身上，你看到不止一次。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读到第26章，保罗被带到新上任的巡抚菲斯都的面前，而菲斯都有一位访客，就是这个土希拉的哥哥亚基帕王二世。两个主审官在堂上坐在那边，准许保罗为自己分诉。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，请打到这个翻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24节到29节地方。哦，很好很好，这里就在这里啊，不是26章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就是这一段，等会啊再往前到29节。我跟大家简单的描绘一下。保罗是阶下囚，上面是菲斯都新上任的巡抚，是亚基帕王二世，是亚基帕王的另外一个妹妹叫百居拉，还有千夫长，还有百夫长，还有当地在该撒利亚的那些所谓尊贵的人，他们一起，底下站着的就是保罗一个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，那种场合呢，主审官来问，我问你答，这个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情况。但是等到保罗分述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，这个菲斯都忍耐不住了， 大声的喊，打断保罗的分数，说你癫狂了，你的学问太大了，反而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 No， 我不是癫狂，因为我所讲的都是真实明白的话。然后他转向向亚基帕王来发问了。他向亚基帕王发问什么呢？说你信先知吗？亚基帕王啊，我知道你信先知的。这亚基帕王要缓解当时的气氛，也让他自己有一个下台阶，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：哦，你想少为一劝，就叫我做叫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！啊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，无论是多劝，我向上帝所求的，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讲的，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而已。我要举这一段来跟我们今天所读的24章24、25节做一个呼应，你看到没有？受审问的阶下囚，他反过来问主审官，这样的心智是改教家的心智，这样的心智应当是基督徒的心智。从外表上看，可能有不同的这种位分跟阶级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尊贵身份，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侍奉的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所传讲的是那大喜的信息。所以主的道不受捆绑，我们可能会受到捆绑，主的道不受捆绑。倒过来，保罗来质问坐在高堂上审问他的人，他说因为我所讲的事情，真实明白的事情，我所做的事情，都不是背地里做，都是可以摊在阳光底下的，这种坦荡荡。很磊落的这样的心胸。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，我要跟大家来谈我的第三道题，我们来谈公义，我们来谈节制，我们来谈将来的审判。我只能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知道贵教会今年度着重的是信徒生活、信徒的为人的品格的问题，所以我特别选这一小段，公义、节制，都跟我们圣徒的体统，跟我们圣徒的品格有关联的。我们常常谈这个公义、正义，义这个字，礼义廉耻，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华夏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精华。你说义是什么？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。这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什么叫做义？公义的义，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很磊落的，很光明的，不是偷偷摸摸啊，不是见不得人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呢，这里的这个义很重要，因为上帝就是义。上帝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呢？就在福音里面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保罗写的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讲了上帝的义在是什么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。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上帝的大能呢，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把上帝的义给显明出来。那么到底保罗这边讲的公义讲的是什么呢？保罗这边讲的公义，特别是提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 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应当是被主所接纳的。我们是罪人，怎么可能被主所接纳呢？他把他的儿子，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，这一位不知罪、没有罪、也没有犯过罪的，这个无罪的牺牲，来承担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就换句话讲，上帝把我们的罪通通归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，为我们死，承受罪的审判，面对的是上帝的愤怒、公义的追讨。他为我们死，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了，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。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最后一节，马丁路德他认为这一节就把整个称义的里面的精华把它表明出来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第二十一节，上帝使那无罪的、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成为什么？成为罪的牺牲，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义。就换句话讲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奥秘、很伟大的一个交换。什么交换呢？是父上帝的心意所定下来的，他把我们的罪归到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把耶稣基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在父上帝的面前被接纳为义人。上帝不再当我们是罪人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披戴基督，有基督的义袍。所以保罗跟这一位腓力斯大人，这位罗马巡抚，讲论的是公义。其实他选择公义也像一根刺一样，让腓力斯一面听一面坐不住，如坐针毡。为什么？因为腓力斯啊，你是巡抚大人，你也听审过了，你知道我的案情，也能够做出一个结论，我并没有什么犯的该杀该死的大罪，你行的公义吗？你秉公行义了吗？这是好像潜台词一样。在保罗跟腓力斯讲上帝的公义的时候，里面所引申出来让腓力斯如坐针毡，难怪他会甚觉恐惧。第二，节制。节制这个词语啊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要有一种自我约束的力量，是节制，不能够放纵啊。这个节制在希腊文里面啊，跟这个性欲有一些直接的关联。有人认为说，哦，保罗他这边暗示着腓力斯啊，你抢了别人的老婆啊，你没有办法约束你自己，这个很可能是他引申出来的含义。但是这个节制呢，的的确确是圣徒 的品格之一哦。我只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参考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大家记得吗？哦，你说有九样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大家记得吗？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的一个味道，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节制，不能够放纵。第二个例子是在彼得的书信里面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，在彼得的后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他列出一系列，能不能够打到彼得后书？哦，好，好极了，六七八这样一直下来啊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，你看，这是彼得提出来的。每一位圣徒尽德修业的一个步骤，有了知识啊，这个在前面一节好吗？先前面一节，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啊，信心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要爱弟兄的心，有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的心，一共大概七层了，七个阶段。这是圣徒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，在信仰、在知识、在信心、在德性各方面，你要不断的能够殷勤来努力，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上来，节制就在其中。所以我只举这两个例子给大家看。其实我们传统固有的文化道德里面也很强调节制，你如果放纵有欲望的话，那样的人很难是一位刚强的人。什么叫做勇敢？什么叫做刚强？就是懂得节制的人，是要求之一。好，我这边就谈到这里，节制。我们现在来谈审判，将来的审判。我相信腓力斯听到这里啊，难怪他甚觉恐惧，听不下去了。其实保罗他讲将来的审判，他有一个含义在里面。因为保罗所做的见证，在公堂上面他所做的见证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他有不被死亡拘禁的生命，他的肉身不会被撇在阴间，不会见朽坏。复活的大能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的福音能够带给人永生的盼望。而审判与复活是直接息息相关的。我在我你的第三道题目里面，我列了一些经文给大家做一些参考，大家讨论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经文。你如果把圣经里面讲到审判，一定跟两方面连在一起的。一方面是公义，大家记得吗？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求情， 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，他也是当面当着耶和华上帝的面，好像在那旁边提醒上帝说，审判全地的主怎么可以不行公义呢？假如里面有五十个义人，难道你也把他们给灭掉吗？所以他从五十、四十五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一直减下来，大家记得那段故事吗？所以审判与公义直接连在一起，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，因为你在律法里面设立审判官、设立士师，都要求什么？秉公行义的，不可以收受贿赂，不可以故意扭曲啊，这个寻情思面不可以的。所以审判跟公义是连在一起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更能够明白审判与复活连在一起。耶稣基督他说，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给了我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，我的审判是公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。他底下就讲到复活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。在保罗自己的讲道里面，他也提到有一段，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请在荧幕上列出来，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，好，使徒行传第三十一节，你看这边写什么？保罗在亚略巴谷向雅典的精英分子、那些学士、那些哲学家在那边分享，在那边证道，他的结论，上帝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是指的谁？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已经借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诸位，我们借着这，我借着这段故事跟大家讲，跟大家谈，其实也是要把那三个重点，公义、节制、将来的审判，和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复习，做一个自我的鞭策，也应当彼此勉励，在圣徒的品格上有一个阶梯式的进修的路程。我们一起共勉，一起祷告。天父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简短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的材料，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的悟性通达，使我们也能够进入到在这些故事背后所带给我们的提醒。愿主怜悯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